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遂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上主的圣言。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我们大概就问为什么不让世界看见我们呢？让世界听见我们呢？并不是永远不要，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个特定的事件，像这几个门徒在山上看见耶稣改变容貌这样特殊的事件一样，要到事件发生之后才可以说，才可以讲。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无神论的思想在人的历史是很晚才出现的，很晚。基本上人的自然倾向吧，都相信有个神，或者希望有一个神，而且我们都愿意跟神接近，我们都愿意，我们大概也会把自己跟神接近的经验呢跟人分享，而很可能是拿出来炫耀。基督信仰当然有相同的渴望，渴望跟神在一起，渴望跟神接近。不过这个神他告诉我们，跟他接近的方式是借着跟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谁接近了耶稣，就是接近了天主。但是耶稣他进到人间，要他整个人间的生命完成，人才能够真正决定要不要接近他，或者人才会真正的明白接近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跟着福音的故事走的话，到了今天，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在这个之前，大概门徒们非常乐意接近耶稣的。但是耶稣的生命不仅于此，耶稣要告诉人天主的完整启示，天主看见人的一切，天 天主看见我们人自己都不愿意看见的事实。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消极或者阴暗面嘛，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看。那这个是人的一体，最根本的概念，整体的。所以天主要让耶稣的生命使人认清人究竟是怎样的，当然也就认清了天主究竟是怎样，或者天主和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天主邀请我们在真正的看见了耶稣生命的完成，但核心就是十字架，它成了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标志，我们愿意说我们得救的记号，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得救吗？十字架不是一个符号，十字架是一个生活的道路。我们唱的求耶稣来跟我们同行，我们朝圣也是在路上去缅怀，去认识，去了解，去追忆这些前辈们他们所走过的路。我们被感动，不是觉得他们很伟大而已，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而是希望我们能够被感动的，愿意按着这样的路径走。其实没有例外的，任何人任何身份，我们泡温泉嘛，对不对？我们说泡温泉，日本的这个文化是很有趣，对不对？你说坦诚相见，每个人一样，这里不论是什么身份地位都一样，人本质是这样，我们就有很多机会去体会这一个根本的生命的事实。那这样的一个众人一体，都是天主的子女，而天主这样创造我们，也在我们远离他时愿意救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自救救人。自救的方式很简单，接受耶稣的生命的道路。救人呢，就是把这一个生命的经验跟人分享。所以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完整的耶稣，那很难讲完整的耶稣怎么样。我们的很多部分我们很乐意接受，就不提了嘛，提这个在生命里面的最高的、最困难的、最冲突的那个符号，十字架，我能不能够真正的接受。所以我必须在这样的经验当中，我才可以去除拿信仰经验当作炫耀的资本，而是真正的感恩，明白自己是一个受重伤的人，受重创的人然后被天主怜悯，天主的慈悲就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要有这个经验，我们要这样接近了耶稣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跟别人分享分享天主、天主父、至高的神。这个经验在历史里面就非常多了，我们在这个日本短短的几天路程里面，我们认识这么密集的16世纪末、17世纪前半这些极端的被迫害而死亡的人，我们当然知道还得加上200多年的禁教时期信仰保存下来的，以及一直到今天的日本教会无数的人，他们是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我们当然不否认有人就走得不稳，但是积极的例子是非常多的。这是现代，在古老的最古老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听见亚伯拉罕的故事，读经所描写的这么高的年纪要离开家乡。我们今天当然是很喜欢出国逛逛，不要忘记以前的人是不爱旅行的，离开家越远就越危险， 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亚巴郎的答复其实就是已经把生命交在天主的手里嘛，当然是一个极深的信仰，但这不是我们这个花点钱搭个飞机所能够感受的了，这大概得真的花时间回到那个古老的年代当中啊。其实不要讲多古老了，我们知道人类历史，这是我们华人嘛，像我就说的，像我们这样一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亲都经历这样的情况，而且是不明不白的，对不对？大部分是没有选择的，就被强迫了。可他们却可以在这个困境当中继续的好好的活下去嘛，可能跟信仰大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啊，但他们有那个特别那个信念啊，那个为生活一直的奋斗下去。我总觉得那个神一直在他们身边，就是他们不那么的意识到啊，这个天主的临在。那么比较近的圣经的例子就是新约，我们今天听着保禄的所写地貌的后书，他也强调，他邀请地貌的说，依赖天主的大能，为了福音跟他跟保禄他的师父同受劳苦。保禄现在是在监狱中面临生命的末刻，他说我被关在这里，我受这个遭遇是因着耶稣的名，因着耶稣的缘故嘛。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回到改变容貌的故事，耶稣的意思要等到人子，等到人子从死亡中复活以后，那么门徒们有了这个完整的天主子的经验以后，他要决定要不要跟随，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一直去复制啊，去经验真正的活出来，对我们自己基督徒生命里面活出来这个跟耶稣一样。那保禄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正面的例子啊，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就是完整的呈现什么叫做跟随耶稣。保禄他现在可以大胆的宣讲，他讲什么？我能够跟大家所讲的只有十字架啊，他没有说他跟天主来往的神秘经验呢，不提那个的。那个很简单，一方面呢是容易成为我们自己拿来炫耀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经验无法分享的了。经验是必须自己去体验，别人的经验给我们讲证明那个经验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我能不能够自己真正经验到呢，我得自己去啊，我得自己有勇气去接纳这一切。那我们看见地貌的是这个情况之下听保禄的教导，我们教会的传统愿意相信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都是殉道者。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纪念在日本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殉道的一切人，不论是本国人或者外国传教士，不论是圣职人员或者是平信徒，不论是本来就是会士的或在路上加入的会士，或者本来只是跟随一起走的，然后愿意自己也加入这些受刑人的群众当中，这些背景让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去理解去听今天的福音呢、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的确是的，我们必须真正的经验到了这一切，我们才可以告诉人啊。我必须自己经历了死亡跟复活的经验，我才可以跟别人好好的宣讲我们的天主，我们所相信的救主是怎样。除非有人可以在自己生命里面经验到苦难，知道这是真正救恩的道路，真正具有极度的价值，不然我们的分享啊，就总是还是像隔靴搔痒啊。我们求在这里的所有的殉道者为我们转求天主帮助我们，我们求圣保禄让我们可以愿意为着耶稣的福音跟他我们这一位古老的信仰的前辈同受劳苦。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恩宠，能够现在开心的大胆的把我们所经验的告诉一切的人。